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的关于科技公司解雇员工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呢，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是意外飙升到了八个月以来的最高点。那随着经济的放缓呢，很多大型的科技公司已经在警告他们的员工了，说公司可能会裁员。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公司的报道。在 Facebook 发布一个糟糕的收益报告之前呢，有几位高管就向他们的团队发送了一个备忘录啊，警告他们将会在未来有裁员。那在今年早些时候，加密货币呢也经历了多年来最寒冷的一次暴跌。热门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是解雇了将近 20% 的员工的，那这个公司甚至是取消了对新员工的聘用。在上个月呢，特斯拉解雇了200多名员工。那到底全美有多少名科技员工被解雇呢？ Crunchbase 它的平台数据就显示说啊，截止到七月份，已经有30000多名科技员工被解雇了。那被解雇的这些员工当然都是很难过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描述和感受啊。特斯拉 IT 的经理他说呢，他说我被解雇的那天呢，就注意到了有一个危险的信号。这名员工就描述了特斯拉在加州 Fremont 的工厂的场景，说上个月在裁员的那一天呢，被裁员的很多人都是哭着走出大厅的。那尽管是有这样被解雇的经历，他们仍然也觉得特斯拉呢是在为世界做好事。特斯拉的一位招聘人员，这个人呢叫做 Christian Walk， 他说呢，我努力保持镇静，不让自己哭出来。那 Walk 在特斯拉的工作呢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他是一名招聘人员。那作为一名招聘人员，在上个月公司宣布裁员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批失业的人。特斯拉还宣布说他们将会暂时冻结招聘。那同样的事情呢，也在旧金山的基因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叫做 Invity 公司来发生了，我们也来看看详情。 Invity 公司呢是位于旧金山的一个基因技术公司，它宣布说啊，它会在总部裁减700多名员工，在全球呢总共要裁员1000多人。根据 SF Gate 的报道， Invity 公司的裁员是公司重组的一部分，大约总共会裁掉1000多名员工，占了公司员工的1/3，会在未来的一年内被裁减掉。那 Invity 在7月18号是宣布了这项调整的，宣布之前2天，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是批准了这项调整的。虽然这一个调整呢会花费 Invity 公司高达1亿美元的费用，但是 Invity 公司希望能够在2023年之前带来 3.26 亿美元的现金节省，就使得这个公司啊在2024年手头可以有现金。那这个公司上一个季度的收入呢是 1.36 亿美元。旧金山商业时报在上个周五就报道说，裁员呢会在9月中旬到2023年的6月期间分为5个阶段进行，会涉及到科学家、软件工程师、客户服务人员还有营销人员。在过去的5个月中呢， Invity 至少是并购了4家不同的医疗和基因初创公司，尤其是在去年9月份啊， Invity 是以 3.25 亿美元收购了一个医疗数据公司 Citizen。 那目前呢，我们还并不清楚员工什么时候会得到这样的通知，以及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离职的福利。Invity 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 SF Gate 的置评请求，后续如何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踪报道。但是无论如何啊，裁员都会意味着收入会是问题，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希望失业问题也不要大规模的发生，毕竟老百姓衣食无忧是最起码的生活的向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一个加州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名字呢叫做 AB2408。这个法案呢是一个关于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的一个这样的法案。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呢？ 加州的议会呢会在八月份复会了。那引发普遍关注的就是这个 AB2408 法案。这个法案呢就允许啊说检方可以起诉社交媒体导致青少年成瘾并且处以罚款的这个提案，就很可能会被议会优先考虑，最早就可能在8月1号被重新推进了。那不管这个法案能不能够通过或者是能不能奏效，目前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是再度被摆上了台面。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 AB2408 的这个提案呢就已经是通过了众议院全体的投票的，经过增补的版本之后，也就是在6月28号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议。受到影响的方面呢，除了已经是有着零星控告的受害者的家长、成瘾的青少年，当然呢也还有因此而受到处罚的社交媒体的巨头，其中呢就包括脸书、 Snapchat还有 TikTok、 抖音的国际版等等。那根据这个立法的依据呢，部分来自于社交媒体的专家还有这个行业的一些爆料人啊，就说呢，说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啊，对于他们的平台被设计成容易上瘾，尤其是对青少年用户而言容易上瘾这一点他们是完全知情的，并且认为这些因素是促成了青少年的危机，包括抑郁啊、忧虑啊、还有进食障碍啊、睡眠问题，甚至呢严重可以导致自我伤害还有自杀这样的念头等等。那么 AB2408 这个提案一旦获得通过并且由州长签署成为法律，就会让加州的总检察长、各地的地检长能够有权去起诉这些大型的社交媒体公司，把它认定它的上品是可以导致上瘾，就可以被处以最高每个案例$25万的罚款。那么受到影响的高科技的行业对此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他们当然是很不高兴了，从多个方面就反对这个提案。由高科技首席执行官 CEO 和高管们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加州及西部高科技网络。这个组织的执行主任迪伦·霍夫曼就表示说，这一个提案提供的呢是一个通过过分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问题本身却是一个由非常复杂的公共健康问题组成的。霍夫曼提出来说，影响青少年精神健康有多种因素，并不是单一的由社交媒体所导致的呀。可是家长们是怎么认为呢？以前居住在 Saratoga 的父母他说呢，他的名字叫做莱斯利·科恩布鲁姆，他说他现年23岁的女儿在青少年时期啊就沉迷于 Instagram 和 Pinterest 的瘦身影响这个 program 中的，导致他的女儿就有严重的厌食症。科恩布鲁姆说，最严重的时候他的女儿甚至是仅仅靠喝水还有喝蛋清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那像这样孩子的家长已经开始起诉了，因为像这样的孩子的确是为数不少。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在2021年12月份发布的一个来自美国外科医生的咨询中，呼吁社交媒体公司们在营造一个安全的数字环境方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份报告说啊，说2020年14岁到22岁的年轻人之中啊，有 81% 的人说他们每天或者几乎一直都在使用社交媒体软件，从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期间，也就是社交媒体在民众中得以广泛传播的这个阶段，高中学生中报告有悲伤或者是有绝望的人增长了 40%， 有自杀念头的人呢增长了 36%。那调查就显示说，社交媒体公司雇佣了一些世界最聪明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现在设计出来越来越优秀的小部件，把这些小部件啊就嵌入到他们的平台中，让孩子们着迷，并且去推动用户去参与这些小部件。 那么这个 AB2408 的法案用意呢，就是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也会有反对的声音。反对的声音是怎么说的呢？加州及西部高科技网络的我们刚刚提到的霍夫曼就说， AB2408 威胁对社交媒体处以民事的罚款，就可能迫使的这些公司完全禁止青少年去使用他们的平台，就导致青少年们会失去一个可以寻求联系、寻求帮助的在线的网络平台，尤其是对那些边缘化的社区的孩子是不利的。除此之外呢，霍夫曼还表示说啊， AB2408 涉嫌违宪，也就是说违反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关于出版者有选择他们分享内容并向读者们去推荐的权利。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反对者是这么说的，州参议员卡宁汉反驳说， AB2408 对内容的监管是无关的，所针对的呢是那些操控孩子们大脑的小游戏和小工具。卡林汉还表示说啊，在所有的50个州及联邦的法规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是不能去涉及一个明明知道会让孩子们上瘾的产品又去涉及，那我们目前就应该改变这一点了。那么不管这个法案是能不能通过，能不能起到帮助的作用，最起码呢家庭成员是要多多关注这些成瘾的青少年的，也希望网瘾呢能够尽快的戒掉，能够减少，也希望我们的网络啊有一天是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世界，在干净的世界里，人们就可以得以进化，而不是得以成瘾。那盼望干净世界这样的网络能够尽早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还有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州的野火啊。目前马里波萨县的橡树大火呢，目前为止是已经燃烧了9天了，大火蔓延呢是19224英亩的土地了，现在的控制率是72%，大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那除了马里波萨县的这个橡树大火，最近还有一个大火是在加州和俄勒冈州边界附近的西斯科尤县燃烧的野火，在大风和炎热的条件下，这个大火一夜之间啊是迅速的扩大，并且向社区已经侵犯了，就使得政府发出了一个紧急的疏散令。官员们就说，截止到上个周日，也就是7月31号，麦金尼大火燃烧面积啊已经达到了51648英亩了，控制率是0%。那多个疏散令和警告是仍然有效的，有超过100个家庭被强制的疏散了。当局就告诉人们说，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而火灾产生的烟雾呢，也导致96号的公路的部分的路段就被关闭了。那么 Kenny 大火目前已经成为加州本季最大的野火了，也超过了我们刚刚说过的马里波萨的橡树大火。希望这些大火呢能够尽快的熄灭，流离失所的人们呢也是可以尽快回到自己的家园。同时还要注意的一点是，野火造成的损失是没有办法估量的，而且在大火扑灭之后，其实危险也并没有结束，那潜在的风险呢还有像山火啊、泥石流啊、建筑物的结构毁坏、道路的不稳定，还有毁损的树木是很容易被风吹倒的，还有呢就是漏电的电源线。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在消防官员通知可以安全返回家园之前呢，一定要远离火灾的地区。好的，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